也就是因为他们问了这个问题呢，耶稣就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教导有关末日当时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好，我们前几个星期已经读过了，末日来临之前呢，将会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。有些事情呢，我们在现在这个2000多年呢，已经可以目睹了。比方说，有假救世者的出现，有更多战争，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有病症，还有基督教徒的迫害等等，我们都见过了。最近都一直有在发生基督教徒的迫害啊等等，甚至呢耶稣也提到上个星期还是前个星期，我们提到7年的那个患难时期，记得吗？那个患难时期那个患难时期之前呢，会有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发生，是什么事情呢？是世界上所有的基督教徒将被转送到天堂去。好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已经得救的基督教徒，他们不需要进入这个患难时期。这个患难时期是给谁的呢？是给那些还未得救的，好，还未得救的人。这个患难时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时期。上个星期我们把焦点放在7年的后半段，记得吗？7年的后半段，那3年半，因为前3年半呢是很平安的日子，很平安的日子。可是会出现一个人物，他叫什么名？他不是什么名，他是什么称呼呢？他是敌基督者，就是抗敌敌基督的，的一位人士，真正的人士来的。他呢，我们3年半后呢，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坏人了。起初是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是3年半后呢，他将变成反基督带领很多人反基督，而且呢还有做出一些对基督教徒不义的事情，很多事情。这3年半呢，将会有很多痛苦，很多苦难。而这3年半呢，也这个上帝呢，也毫不保留的把他的愤怒呢发在这全世界上，尤其是攻击那些还继续反上帝、继续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上帝将惩罚这些人士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7年过了，7年要完了啊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紧接着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，什么事情呢？也就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，今天的题目。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，然后继续看这个有关耶稣第二次降临。亲爱的上帝，继续请你继续的保佑现在这个讲道时间，让我们有智慧来了解您在圣经里所教导门徒的，也现在今天教导我们的真理。奉主耶稣之命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探讨呢耶稣他到来的序列，耶稣他到来的序列，也就是次序。好，他到来的次序，第一点是耶稣到来的序列。关于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界上，第一次，也就是2000多年前呢，在加拉太书第4章有提到，就说即使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也就是耶稣，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这两节经文就是提到耶稣呢，他第一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来到这世上？人的身份。他必须被什么诞生，为女子所生， 他必须被生出来，好像一个我们人这样子。而可是他来的那个时候呢，保罗就在 这两节经文有提到，是时候满足的时候才来的。就是也就是说呢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是上帝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呢，耶稣才来的。不是好像没有预算好，大概说好了，就耶稣就诞生吧，就这样就是算了。好像有时候我们说准备出门还是什么，还是准备来教会，比方说来星期日来教会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每天早上来呢，每个星期日来是有没有一个时间说要到教会的。对我来说就是八点半到，就是要要八点半到，因为八点半到呢还要半个钟头吃早餐，九点准备一下，九点半刚刚好。可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等我准备好就出门了，几点到无所谓，就是等我准备好才就出门就是了。有这样的安排法，就是没有说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是随便等我可以了我就出门就是了啦。我几点到不用管了，八点半、九点、十点半，甚至十二点半到都不用紧，只要我有到就是了。可是呢，耶稣来到世上呢，不是那样乱安排的。耶稣来到这世上呢，是有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的，包括历史、政治、地理、灵性和文化方面多方面的安排，做好了适当的准备呢，耶稣才出生在人世间。同样的呢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呢，也会有些预备工作，也会有一些预备工作呢。之前呢，我们所读到的患难呢的灾难呢，便是耶稣来临的前奏。第二十四节，我们上个星期有读到，在那些日子呢，那灾难以后，也就是说那七年以后呢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，就是耶稣，有大能力、大荣耀，驾云降临。也就是说呢，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呢，是什么时候呢？在七年之后，耶稣就会出现了。可是那个是什么时候呢？哪一年呢？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患难时期是什么时候会开始。我们只知道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呢，将是这七年的患难以后之后。那个患难一过呢，患难以后呢，灾难以后呢，耶稣就会降临了。耶稣就会降临了。好，经文呢也清楚说到呢，七年的患难之后呢，便是耶稣降临的时候。让我们来更加了解当时的情况，当时的情况将是怎样呢？我们来看看耶稣到来的设置，当时的情况。耶稣来临之前的患难时期呢，我们有上个两个星期有稍微看一下，将会有很多很多的灾难，有许多人呢将死去，有许多人将死去，他们将死于首先神的审判。那么在那个患难时期呢，尤其是三年半的后半段呢，有连续不断的审判。上个星期我们有看过了，有不同的审判，那个海洋啊，将有三分之一变成血，对吗？这世界上的植物啊、花草树木，有三分之一将死去，等等，有很多很多灾难。这些灾难全部七年完成后呢，结束后呢，地球上呢，将有多过一半的人口将死去，也就是七年后，是这地球上多过一半的人口将不见了，死去了，死于地震啊，死于病症啊，什么都好，有多过一半的人口 将死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，非常可怕的数目数。更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更糟糕的是 这些很多人，这些死去的很多人呢当中呢、有些是死后呢会下地狱，因为没有信耶稣得救，他们死后下地狱，永远活在不灭的火中，不死的虫中，那还是更糟糕的，最糟糕的。好好，有多过一半的人死去，死于神的审判。那么呢，也有很多人死于敌基督者的残杀，记得吗？有这个人物，他是抗基督的，他呢也将把成千上万的人呢，因为不顺他，不顺服他的权力，他的掌管呢，而他把被他们处决，被他们处决，好。到最后呢，地球上的人呢也只剩下一半了。难怪呢，耶稣在这个启示录呢第 七章，约翰有说到，有许多的人呢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。这些呢，就是在患难时期得救的人。得救的人、哦、将会有很多，可是这些人呢，有许多也将被敌基督者残杀、哦、所以那个耶稣来临之前的那个时候呢，将是有很多的患难，有些人死于神的审判，有些人死于敌基督者的残杀。而耶稣在第二十节也说到，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，就是那个患难的日子，凡有血气的呢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你想想看，三年半就已经死去多过一半的人了。如果这个患难时期换成是三十年怎么办？整个地球完蛋了，没有人了。好，所以上帝呢，他 减少那些日子， 只把那个患难时期、减少到三年半罢了。好，那么呢，另外我们来看看，在耶稣正要来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迹象，一些迹象、哦、就是耶稣正要来临之前呢，我们看到会有一些患难，很多的患难，那么有很多人会死去，然后耶稣正要来的那个时候呢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第二十四节说，在那些日子呢，那灾难以后，日头呢要变黑了，月亮呢也不放光，众星呢要从天上降坠落，天时都要震动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跟马太福音呢第二十四章说的一样，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呢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时都要震动。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除了地球、太阳、月亮，还有其他的星球嘛，对吗？天空上还有其他的星星嘛，对吗？可是这里说到呢，太阳呢要变黑了，太阳是亮的，可是太阳呢要变暗了。可是月亮它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借太阳的光，太阳变黑了，月亮也不会放光了，好、哦。还有众星呢，就是那些星球啊，那些星星啊，他们会怎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他们会从天上就掉下来。你们知道这些星球它为什么会在天空上环绕吗？它是被哪一个星体吸引住呢？太阳，对吗？被太阳吗？现在连太阳也失去了它的能力了。那么呢，这些其他的星球呢，就不会被吸引住了，它就会一粒一粒的怎么样？掉下来了，脱落了，掉了。我们之前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没有，从未见过的。可是呢，耶稣说，那个时候呢，一直以来悬挂在天空中的星球呢，都是按 这个预定的轨道一直在环绕的嘛，哦，一直在环绕运行，可是忽然间呢，全都乱了，全都一直这样，本来是一直这样环绕的，那个吸引力一完诶，它就飞掉了，它就不再在环绕，它就飞掉，所以每一粒都飞掉，每一粒都乱跑了啦，整个星球这个叫什么宇宙系统啊，是吗？整个都乱了，阳光月光都变暗了，这个星球呢也离开了它的轨道，乱飞了，整个世界真的是乱了哦。还有呢，更糟糕的就是连这个众星啊、星星啊，也要掉了下来，也会掉了下来。那么呢，后果将是怎样呢？路加福音说，天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呢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都会亲眼目睹星星一粒一粒的掉下来。那个不是许愿的时候哦，那个不是我们看到有那个落星的时候，许愿的时候，不是，那个是灾难的时候。我们都会那些人都会看到阳光变暗了，月光也没有了，所以他们会亲眼目睹呢那些恐怖的景象，而每一个人呢都会吓得什么呢？就是他们都会被吓死，真的是被吓死，好，被吓到魂不附体，就是被吓到心跳呢都停止了。我们每次开玩笑哦，怕到我要死，怕到我真的会死吗？没有嘞，没有人真，好像没有人听过有人真的怕到死去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真的是怕到死去，哦，吓死了。好，这些事情的发生，这些事情一切准备好了呢，这些东西每一样呢都发生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到来的迹象。耶稣到来的迹象，初期的基督教徒呢，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一两百年期间呢，有些基督教徒呢，他们自己想了这个想法啦，说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呢，将会在天空上出现一个鲜红的十字架，鲜红的十字架。可是呢，这并不是耶稣在圣经里所说的，耶稣在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过。反而呢，在马太福音第24章，耶稣他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耶稣呢，他是怎么来呢？那个时候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红色的十字架，没有什么非常亮的光还是什么。耶稣呢，根据经文呢，还有26节，他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，怎么样来呢？驾云降临，就是很简单的，趁着云，可能一朵白云降临。我们怎么能确定呢？这是耶稣他会从云中降临呢？这是他来临的方式呢？记得吗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刚刚升上天国的时候，死去复活，然后跟他的门徒见面之后，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，然后升上天，记得吗？那个场面，那些时候呢，他的门徒都看着耶稣升上去，对吗？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天使，跟那些门徒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着耶稣升上天呢？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”意思就是说，耶稣是怎么样的升上天，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呢，也将是同样的方式。 所以呢，耶稣是这样的升上去，他也是会这样的降回来。啊，所以耶稣他来临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他升上云中，也将从云中回返人间。耶稣第二次降临呢，却有一些不同，有些不同。刚才我提到了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人。他被生出来的时，他来的时候是被生出来的时，是一个有大能吗？他不是那个超人哦 ，Superman 一生出来 baby 就能哇很有力，不是哦。他耶稣被生出来的时候有大能力吗？没有。有大荣耀吗？没有。他是在那个马槽的里的一个小婴儿罢了，他是肯定不是降临来临的，对吗？所以完全不一样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荣耀，身为人子人降临。第二次来呢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完全全不一样。首先呢，在第26节，耶稣就告诉我们啊，耶稣来临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呢，将有大能力，大能力，什么能力呢？做什么呢？他将击败那个敌基督者，记得吗？那个人物还在哦。患难时期七年之后，耶稣降临，可是那个敌基督者还在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已经聚集了很多很多抗基督的人，哦，当然是那些还活着的啦。哦那些经过神的审判啊还生存下来的，他呢，那些人呢将跟着敌基督者呢做什么呢？他们呢将向以色列宣战，以色列王国宣战。他们呢有这个目的，就是要消灭整个以色列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敌基督者他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军队，正要向以色列宣战。我们历史，我们看一下历史，以色列这个小国，他一直以来很和平吗？根本没有好日子过，一直以来都是有其他的国家邻国一直要打败他，一直要打败他。可是到今天以色列还在吗？还在，因为他是上帝的拣选的人民，还在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敌基督者也是要做同样的事，就是要消灭以色列，要消灭以色列。可是正在那个紧要关头呢，那个敌基督者正要消灭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呢，启示录Revelation 19:11约翰呢他就说，那个时候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是谁呢？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就是耶稣。耶稣来临的那个时候呢，他将骑着一匹白马，做什么呢？将与这个敌基督者还有他的军队打仗，然后呢击败敌基督者。那个时候他将击败敌基督者。所以呢，也就是为什么说到他耶稣来的时候呢，第二次是大能力，有大能力。还有呢，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也将有荣耀，有大能力，也有大荣耀。大荣耀，这个荣耀呢是何等荣耀呢？他将建立他的王国，就是耶稣来到这地球上，打败了敌基督者，消灭了他的所有的军队之后呢，他将在地球上呢建立他的王国， 他的王国。启示录第十九章也告诉我们说，那兽，也就是那敌基督者，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，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哦，所以敌基督者啊，还有他的跟随他的人啊，假先知啊，全部都会被捉拿，然后丢入这个火湖里。哦，所以耶稣的敌人全部都被捉了，全部都被擒拿了，全部都被打败了。而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就会建立他的王国，在地球上建立他的王国。整个地球呢，全世界呢，将由耶稣管制，将由耶稣管制。那将是一个充满正义的充满正义的国土，充满正义的国土。哦，那将是一个行政圣洁的国土，因为不再分有什么什么国王啊，什么什么国家总统啊，不再分了。因为整个世界呢，将是统一，只有一个国王，而那个国王是谁呢？耶稣基督，我们的耶稣基督。好，那个国家呢，一定要有国人嘛，对吗？所以那些国人是谁呢？那些国人呢？他要差遣天使，把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地极直到天边，都召集了来。这他的国人呢，就是当时还活在地球上信了耶稣得救的人，还活在就是逃过了那个敌基督者的杀害，逃过了那个七年的患难，生存了下来，而信了耶稣得救的人，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们就是国民，国民的一部分罢了。还有那些早已死去了，在耶稣来临之前早已死去了，被神转送到天堂去的那些信徒，也被召集了来，召集了下来，在地球上与耶稣同在。还有那些在患难之中，患难七年患难呢，信了耶稣不信呢而死去的人，也上了天堂，那些全部也被召了下来，就是在地球上呢与耶稣共度一千年的统治，还有管理这整个世界，一千年的统治和管理。好，那么只是一千年嘛，对吗？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故事还没有完，还没有结束哦。好，只有这一千年在地球上了。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又再继续讲一千年过后又将发生什么事情。好。可是我们会根据这个，当然根据这个马可福音一直在走啦。好，所以这个今天的讲道呢，又再次把我们拉得更远，拉到这个耶稣来临的那个时候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他来临将是怎么样的，他来了之后又会做什么，我们大概都知道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又把你们拉回来一点，记得吗？刚才我说这些事情，这些患难事情发生 的程序吗？在患难之前，七年患难之前的首先第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七年患难的第一件事情，在七年患难还未开始，可是将会发生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？就是基督徒，所有在世上的基督徒将被什么转送召上天，都会被召上天迎接神。基督呢会迎接他的儿女，那个时候耶稣会下来迎接吗？没有，不会啊，记得啊，不会下来迎接。那个时候根据圣经，根据我们的了解呢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，那些圣徒呢将会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根据我们的了解，就是 基督徒会突然间的不见去，好，不见去，就是有些人好像曾经有做过一个电影啊，一系列的电影啊，做的蛮真实的啦，他跟那个圣经讲的蛮，可是你在画面上看是有点可怕的，有点可怕的。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场面，就是说他是说一个在很多人在飞机上飞嘛，去另外一个国家飞，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咯，就这样发生了，然后突然间看，诶，怎么你旁边的人不见了，只剩下那个衣服，哦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好像快速公路啊，车在行走啊，可是突然间那个驾车的人不见了，所以那个场面你想想看是有点可怕的、哦、可是呢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不管是信了耶稣得救还是还未信耶稣得救的人呢，这个被转送到天堂去的这个事情呢，事件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仅是七年患难的开始，它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现在已经得救，已经相信耶稣得救，我们呢就根本不需要进入这个患难七年患难时期，不需要经过那些什么地震啊、灾难啊、病症啊、敌基督者的残杀啊等等，不需要，因为呢我们已经被转送到天国去与主相遇，哦，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，哦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讲道呢，我又把你们拉回这个事情的发生呢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还未得救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哪些还未得救、还未相信耶稣得救的人呢，千万不要。我希望你们不需要进入那个患难时期，好，我希望你们也不需要死后会有下地狱的那个患难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现在呢，当你还能够还有机会做一个抉择的时候，做一个决定，不要等到太迟没有办法做决定了，在这个时候能够呢就做一个决定，那么呢你就有上天堂的保障也就算你还活着的时候呢，耶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你的保障就是你将被转送到天国，不需要这样进入这个患难时期，哦，好，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的忠告就是，如果你还未做决定，希望你会尽快马上做一个决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